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冯德莱恩抨击匈牙利的中俄政策危机，欧盟安全。
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说，向北京喊话，呼吁世界和平。
飓风米尔顿登陆佛州，威力已经降到2级，但仍然极度危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双十国庆当天发表任内首次国庆演说，他在会上再次提醒北京，因为在世界各国的投资支持下而茁壮，中国更该善用现有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指出，但中国的实际作为除了不断想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就连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东的冲突都能看到中共与侵略阵营的密切合作。对此，赖清德用国家元首的高度向中方喊话，希望北京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为结束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做出努力，再进一步与台湾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周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到关键战场州宾州演说造势，誓言将释出美国的能源资源和钻探。法新社报道，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为了希望吸引宾州史克兰顿的蓝领选民，在美国石油钻探问题上直接对上民主党对手贺锦丽，指责他强迫关闭了几十个发电站。煤矿城史克兰顿是总统拜登生长的地方，川普说，就任第一天，我将告诉宾州能源工人进行水力压裂和钻探，我们将实现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就像我们4年前所做的那样。4年前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他也承诺把家庭能源费用削减50%。他警告说，如果贺锦丽当选，你的开销将会上升，你的电灯也会熄灭。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三排除与竞争对手贺锦丽第二次辩论的可能性。当天稍早，福克斯新闻提议在本月稍晚再办一场辩论。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表的全打斜贴文中排除在费城首场辩论后再辩论一次的可能性。他说，现在已经是很后面阶段了，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我不会再辩论一次。他提到，贺锦丽昨天已经表明他不会做任何跟拜登不同的事，所以没什么好辩论的。贺锦丽先前曾对川普发出战帖，邀请他在10月23号参加由 CNN 主办的辩论，但遭到川普拒绝。
周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自从7月底投入大选以来，竞选团队和相关政治委员会已经筹得10亿美元。贺锦丽是在总统拜登7月21号宣布不再争取连任后才投入选战，但此后资金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流入贺锦丽竞选团队的账户、所属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民主党内。他获得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当天就筹集到2500万美元，大约一个月内累积到5亿美元。另一方面，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8月份筹得1.3亿美元，到当月底约有2.95亿美元的现金。目前贺锦丽和川普的选情紧绷，在全美民意支持度方面，贺锦丽领先的幅度正在缩减。根据路透社易普所最新出炉的民调结果，两个人在很多关键摇摆州势均力敌。
根据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利率政策委员会9月会议期间意见分歧，但最后多数委员仍然决议降息50个基点。经济学家指出，目前迹象显示，美国通货膨胀率有所减缓，并趋近美联储的2%的长期标之际，决策委员会投票11比1赞成较大幅度降息，以刺激需求并提振劳动市场。美联储理事鲍曼是唯一投票公开支持较小幅降息的委员。根据会议纪要，包括7名不具表决权委员的美联储利率政策委员会在审议期间 如果和9月18号公布的初步决定相比，整体而言，私下较不愿意降息两码。会议纪要指出，尽管绝大多数委员这次会议最终投票赞成降息50个基点，部分与会者表示，上次会议似乎有机会降息25个基点。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三说，飓风密尔顿9号晚上大约8点半以3级飓风的威力登陆佛州。到了周三晚上11点，密尔顿的风速已经减缓到时速165公里，威力降到2级飓风，但仍被视为极度危险。飓风中心表示，坦帕湾地区的暴洪紧急状况已经生效，包括坦帕市、圣彼得堡市和清水市在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周三佛州至少发生了27场龙卷风。据 PowerOutage.us 统计，佛州停电户的数量剧增，已经超过200万户。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说，目前要安全的撤离已经太过危险，因此呼吁人们要就地寻求庇护。白宫也提到，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密尔顿初步影响的简报。在距离竞争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不到4周之际，预计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反应可能会受到密切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社交媒体平台 X 改变了它的创作者收入分成政策，以减少对广告的依赖。从前，创作者可以从他们的帖文回复中显示的广告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广告收入。而本周三， X 表示，将根据 X 高级用户和创作者的内容互动的情况，来向创作者支付报酬。 X 官方账号在一篇帖子中写道，我们将对创作者收入分成进行目前为止最大的更新。现在，您将根据高级用户对您内容的参与度获得报酬，而不是回复中的广告。 X 并没有透露创作者的付费比例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但似乎在暗示，由于现在付费不再依赖广告，参与的机会增加了，因此付费比例也会提高。新的政策可以解决创作者对收入份额减少的担忧，因为 X 长期以来面临广告商的大量流失。此外， X 高级用户如果使用顶级的 Premium Plus 版本，广告也会减少，甚至没有广告。
周三，大型资料分享网站互联网档案馆遭遇数据泄露，一名黑客入侵了网站，并窃取了包含3100万条唯一记录的用户验证数据库。周三下午，互联网档案馆的访问者开始看到由黑客创建的 JavaScript 警报，说互联网档案馆遭到入侵。这个警报写道，你是否曾觉得互联网档案馆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灾难性的安全漏洞？这一切刚刚发生。在 HIBP 上与3100万网友见面吧。HIBP 指的是由互联网安全专家特洛伊·亨特创建的 I have been pwned data 漏洞通知服务。亨特告诉媒体，黑客在9天前共享了互联网档案馆的身份验证数据库，这是一个 6.4G 的 SQL 文件。这个数据库包含注册会员的验证信息，包括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网名、密码、更改时间戳和其他内部数据等。X 上一个名为 SN Black Meta 的账户说，他是这次攻击的幕后黑手，并暗示计划第二天再发动一次攻击。这个账户还在5月份发布了关于对档案馆进行 DDoS 攻击的帖子。
特斯拉将于周四晚上7点在洛杉矶华纳兄弟工作室举行演示活动，向观众介绍他的最新的机器人出租车 Robotaxi，用以展示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进展。特斯拉 CEO 马斯克把这款机器人出租车称为 CyberCab， 这似乎证实了他去年在自己的传记中透露的设计理念。这是一款双门双座，类似 Cybertruck 的紧凑型汽车，边缘棱角分明，表面采用不锈钢处理。这款车还可能没有方向盘或踏板， 这一设计可能会遇到监管问题，因为它不符合美国联邦汽车安全标准。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霍尔茨豪森周三对媒体说，公司现有的汽车产品组合已经为机器人出租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说，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在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努力探索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的模样，因此你会看到我们拥有的大界面、可配置和可升级的方式，以及我们为它带来的各种娱乐元素和一些幽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本周，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和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考虑对最近的伊朗导弹袭击做出回应。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通话，这是他们自8月21号以来第一次通话。当天，副总统贺锦丽也在电话上。本月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约20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与伊朗地区武装代理人之间长达一年的冲突再次升级。内塔尼亚胡一直在考虑如何回应这次袭击。以色列军方周三表示，他在加沙对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和地面袭击。拜登则表示，他不会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内塔尼亚胡前一天曾提到，该国军方已经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卢拉的继任者。纳斯卢拉本人则于9月27号在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中死亡。哈希姆·萨菲丁是纳斯卢拉的表弟，也是真主党的高级官员，预计将接替纳斯卢拉。自上周以色列对真主党大本营贝鲁特郊区发动一系列猛烈空袭以来，他一直音讯全无。内塔尼亚胡在一段致黎巴嫩人民的视频讲话中说道，我们削弱了真主党的能力，我们消灭了数千名恐怖分子，包括纳斯鲁拉本人、纳斯鲁拉的继任者和继任者的继任者，但真主党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尽一切必要努力让我们的人民安全返回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家园。自今年10月8号以来，他们一直遭受真主党火箭弹袭击，而哈马斯和真主党都被美国、英国、欧盟、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指定为恐怖组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10月9号表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伤亡人数已经超过60万人。五角大楼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在前线取得渐进式进展，但也会折损很多兵力。请听报道。
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9号表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伤亡人数已经超过60万人。美方官员称，俄罗斯今年9月的伤亡人数比战争中任何时候都多，即使这不是冲突成功与否的决定性指标，披露伤亡人数也很重要。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试图避免大规模动员，因为这会对俄罗斯国内民众产生影响。美国官员还说，俄罗斯损失了32艘中型到大型海军舰艇，乌克兰用无人机打击了黑海的俄军，并摧毁了俄罗斯战前库存坦克的2/3以上。乌军在定点打击中摧毁了数十万发弹药。美国没有透露乌方的伤亡人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份说，约有31000名军人阵亡。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600英里的战线上向前推进，尽管有很大的伤亡风险，但仍采取了部署大规模兵力的战略，试图压垮乌军的防御。一位参与通报会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五角大楼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在前线取得渐进式进展，利用其人数优势突破原本坚固的防御。该军事官员说，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战争方式，他们会继续投入大量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将继续看到高损失。 美国正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保卫乌克兰。上个月，拜登总统宣布为基辅提供约8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从五角大楼库存中调拨，或从私营企业购买，并将部署到明年一月。这笔资金是美国国会今年四月批准的用于满足乌克兰安全需求的最后一笔可用资金。尽管泽连斯基频频呼吁，拜登政府仍拒绝改变阻止乌方使用美式武器，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破坏俄罗斯机场以损害其军事力量，并阻止使用滑翔炸弹等大威力武器的政策。拜登政府主要担心事态升级，普京上月曾发出威胁，称俄罗斯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来对付有核大国支持的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以不同寻常的直率的方式抨击布达佩斯与俄罗斯和中共的关系，指出匈牙利的做法包括让中共警察进入匈牙利一同进行巡逻，是把欧洲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请听报道。
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与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展开的一个辩论中，将矛头对准了布达佩斯不愿与欧盟伙伴们一起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反而有意拉近了他与莫斯科和北京的距离。曾担任德国国防部长、属于德国中间偏右政治人物的冯德莱恩说，世界目睹了俄罗斯战争的暴行，然而仍然有一些人将这场战争不是归咎于侵略者，而是被侵略者。冯德莱恩问道，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将这场战争归咎于乌克兰对自由的渴望，而不是普京对权力的渴望。所以我想问他们，他们会把1956年的苏联入侵归咎于匈牙利人吗？对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回应说，他对冯德莱恩的讲话感到惊讶，他拒绝将匈牙利1956年反对苏联压迫的起义与乌克兰保卫领土的抗击相提并论。他也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在乌克兰停火。欧尔班自2010年以来一直执政，匈牙利目前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欧尔班多次与欧洲的不同机构发生冲突，因为欧盟担心他削弱匈牙利的民主规范，并在欧盟政策之外寻求与俄罗斯和中共建立密切关系。周三，冯德莱恩还批评了匈牙利放宽对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签证限制的项目，以及布达佩斯与北京之间达成的允许中共警察与匈牙利同行一同在匈牙利巡逻的协议。冯德莱恩质疑，匈牙利政府怎么能在没有额外安全检查下邀请俄罗斯国民进入我们欧盟？匈牙利政府怎么能允许中共警察在其领土内行动？这不是在捍卫欧洲的主权，而是外国干预的一个后门。这也使得新的匈牙利签证项目不仅对匈牙利，而且对所有成员国都构成安全风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试图防止选举舞弊指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试图防止选举舞弊指控；
聚焦缅甸内战和南海争端，东盟领袖今天和中共总理会谈；
美国在安理会呼吁应对加沙灾难性惨况；
美联储高层表示，今年可能还会调降利率1到2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队继续对贝鲁特南郊以及黎巴嫩南部进行猛烈轰炸，据说以军的目标仍然锁定真主党阵地。与此同时，以军还扩大了在黎巴嫩东南部的地面攻击。美国总统拜登在电话会谈中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尽量减少对黎巴嫩平民的影响，特别是贝鲁特，但同时确认以色列有权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真主党的侵害。中东战争阴影下，华盛顿警告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加沙战火瓦砾局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周三警告以色列不要通过一项禁止巴勒斯坦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法律。在安理会专门讨论饱受战争蹂躏的巴勒斯坦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会议上，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罕见的警告说，他正在极其关切地关注以色列法律的提案，这项提案可能会修改以色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法律地位。美国周三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以色列必须赶紧应对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平民身处灾难性情况，并停止限制运送援助物资，以免当地民众痛苦加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说，俄乌战争当前的战局创造机会，有利于采取措施，在明年年底前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超过两年半的全面入侵行动。第三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在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会上发表演讲，说基辅仰赖美国等重要盟邦的支持。泽连斯基说，在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我们确实有机会推动局势走向和平及长期稳定。当前的战况创造了做出这样选择的机会，有利于果断采取行动，在2025年年底前结束战争。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持续稳定推进，乌克兰部队两个月前跨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现在控制了一小块俄国领土。泽连斯基呼吁基辅盟邦展现政治意愿，批准他的胜利计划，其中包括安排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另外，欧盟国家已经批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
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揭晓，韩国女作家韩江以她的作品《充满诗意的散文》直接面对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成为文学奖得主。诺贝尔委员会说，韩江面对历史创伤和无形的规则，在每部作品中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他对肉体和灵魂、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有独特认知，并以他的诗意和实验性风格成为当代散文的创新者。韩江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市，父亲也是著名的小说家。除了身为作家，韩江涉猎艺术和音乐，而这又反馈到他的文学创作中。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奖到2023年以来，120位得奖者中只有17人为女性。如果以语文区分，英文作品得主共30位，法文共16位，阿拉伯得主仅一人，获奖者多半为欧洲男性作家。
法新社十号报道，中国千里命运运送弹道导弹试验为作战做准备。此前，从把导弹秘密运送超过1000公里到发射场，到使用远程基地和卫星跟踪它从海南岛到南太平洋的射程，中国九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标志着对作战必要性的一次测试。据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这种海上试验将收到中国不断发展的卫星网络、太空跟踪站和船只的监控，包括在中国有争议的南海岛屿以及纳米比亚和阿根廷境内。两名外交官说，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收到导弹试验垃圾可能落入海上的通知，但一些靠近着陆区的太平洋岛国并没有收到中国的通知。八号，基里巴斯总统批评了这次试验，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通知。
政府官员九号表示，海地上周发生的残酷帮派攻击事件，死亡人数攀升到109人，另有大约4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格兰格里夫帮派分子三号清晨攻击阿迪波尼省蓬松代镇，他们大肆屠杀，烧毁几十间民宅和车辆。地方政府官员 蒙塔斯通过电台宣布最新死亡人数比联合国最初宣布的70人大幅增加。这次杀戮发生之际，肯尼亚军队领导的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正试图恢复海地政府对国内的控制。海地政府谴责蓬松带镇屠杀是难以形容的暴行，并派出海地安全部队和肯尼亚领导的部队成员保护这个地区。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9号发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的通话纪要。雷蒙多说，美国商界对中国监管透明度下降、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一系列产业部门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持续关注。中共官媒央视8号报道，王文涛在和雷蒙多的通话中敦促美方及早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他还重点就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政策、限制中国联网车等表达严正关切。雷蒙多重申，美国国家安全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方针，目的是以尽可能有针对性的方式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为健康的贸易和投资留出空间。所谓小院高墙策略，是美国拜登政府基于国安对中国小范围高级别科技管制输出的策略。通话纪要提到，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月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试图防止选举舞弊指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戴利周三说，自己完全支持美联储9月降息2码，并提到，若是经济情况如自己的预期发展，今年内可能还会再降息1-2次。路透社报道，戴利说，由于美联储政策利率自2023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在5.25%-5.5%的范围没有变化，实际利率正在上升。戴利认为，这最终将成为破坏经济的因素，并且不会给通胀带来新的影响，并补充说，不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放缓。9月政策会议上，美联储把利率大幅下调0.5个百分点。戴利指出，这次的降息是让政策和经济保持一致的一种方式，无法借此预测下次会议的行动，也不会透露任何有关进一步调整速度或幅度的信息。美联储政策制定者9月预测显示，多数人预计今年剩下的2次政策会议将降息1-2码。戴利也同意这个观点。
德国经济部长哈伯克9号证实，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2024年经济成长预料为负的0.2%，恐怕连续2年负成长。他们把经济日益疲软归咎于近几十年来的各种失败。德国之声指出，受工业生产放缓、出口需求下降及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2023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3%。不过，德国经济部认为，随着私人消费和投资反弹，以及国际对工业产品需求增加，预测德国2025年经济成长可能为1.1%，2026年的成长为1.6%。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eu 指出，虽然德国选民近期在地方选举关注的是移民和俄乌战争，但联邦国会大选距离现在已经不到1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届时很可能成一大关键议题。
自9月下旬中国推出一连串刺激措施以来，中国股市迎来强劲反弹。8号 A 股开盘暴涨超过10%，收盘涨幅腰斩，9号则展开大屠杀，3大指数一齐跳水，其中深证成指的跌势最凶，暴跌超过900点，或8%。香港股市经过前两个交易日大幅向下调整后，10号出现反弹。恒生指数中长以21251点上涨614点作收，涨幅2.98%。对于中国股市的暴起暴落，媒体示警，中国2015年经历的股市崩盘可能会重演。当前中国民众，特别是股民，对于政府提振经济的期待很高。中共发改委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提出新的措施，让投资人失望，促使股市大跌。 因此12号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受到关注。如果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措施不能满足民众的预期，可能导致市场做出负面反应。不过按照往例，即使是公布了增发国债等政策，具体数额也会在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批后才会公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领导人聚集在老挝参加年度论坛，重点讨论缅甸内战和南海紧张局势。菲律宾总统小马格斯今天就双方船只近来在存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发生碰撞事件，向中共总理李强提出质疑。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美中关系紧张，特别是北京当局在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上采取升级且不负责任的威胁举动，将是布林肯的主要议程。在经过前一天聚焦于缅甸内战的内部会议后，东盟的十个会员国十号在老挝首都永贞的会议中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和韩国总统尹锡瑞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也加入这场峰会。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主席声明草案，东南亚国家领袖9号重申他们长期以来呼吁克制并尊重国际法的诉求。这场会谈召开之际，正值南海发生许多暴力冲突，特别是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沙群岛周遭的冲突。中共海警和其他船只曾撞击、水炮攻击并封锁了菲律宾政府船只。越南这个月稍早谴责中共所谓的执法单位在西沙群岛攻击并洗劫一些越南渔民，对此发出愤怒的谴责。此外，东盟和李强的会谈预料也涵盖缅甸。自2021年2月缅甸军方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已有近6000人死亡，300多万人流离失所。缅甸军政府派出外交部常任秘书长昂觉莫出席这次峰会，这是缅甸三年来首次派出高层代表出席峰会。康达透露，布林肯预计将敦促东盟继续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施压，因为该集团的和平计划未见任何进展。该计划呼吁实现停火和进行调解。东南亚国家联盟还将与其他对话伙伴，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就经济、气候变化和能源等议题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鉴于美国大选有潜在的舞弊情况和虚假信息传播，美国两党都在各个战场州发起了和选举有关的诉讼，而美国选举战场州的官员也正在反击有关选举诚信的虚假信息，并努力确保美国人的选票得到统计。请听报道。
上个月，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六个州的两党官员在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了由无党派组织的“保卫我们的共和国”主办的小组讨论会。该组织旨在教育美国公民了解美国选举制度面临的威胁，并建立对选举制度的信任。许多川普支持者今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他们担心这次选举会出现舞弊行为。川普的支持者马文明顿说，他于九月参加了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密西根州弗林特举行的市政厅活动。我希望我能说点不一样的话，但那就不是美国人的感受了。我们不相信任何人。现在包括我们的政府，你会质疑一切。同样参加了弗林特活动的安吉丽娜·坎多质疑，2020年大选究竟有没有被窃取，一个案例就足以质疑整个制度。民意调查发现，67%的共和党人相信川普及其竞选团队能够提供有关选举结果的准确信息，只有51%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相比之下，87%的民主党人相信政府认证，而82%的人信任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竞选团队。 密西根州选举局局长乔纳森·布拉特说，在某些情况下，虚假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根据他们被告知的有关选举的谎言或错误信息，对选举官员发出威胁或做出更糟的事情。他对美国之音说，就算这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它也会破坏人们对选举制度的长期信任，这对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民主都是不利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